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；黑龙江李双燕被绑架一天，30小时被迫害致死；辽宁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停身；四川80多岁刘德英及胡开军被网判及勒索罚款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新年前夕，中国大陆各省市法轮大法新学员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。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9年，不断有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中来。新学员们在很短时间内就亲身见证了大法祛病健身、提高心性的神奇，对师尊感恩不尽，遥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，叩谢浩荡师恩。吉林省白城市一位今年3月得法的新学员告诉师父，修炼仅仅3天后，我多年的抑郁症和多种疾病都不治自愈了，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今年5月才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一位北京的老年新学员说，短短几个月，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实不虚，千真万确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法轮功学员李双燕女士2021年12月16号被绑架，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的仅仅30个小时就被迫害致死，年仅45岁。2021年12月16号，李双燕在做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，遭到富力派出所警察绑架，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的仅仅30个小时，李双燕被折磨得生命垂危。17号，警察为了推卸责任，通知李双燕的丈夫到派出所，将生命垂危的李双燕接走。当李双燕的丈夫赶到派出所时，奄奄一息的李双燕被3个警察架了出来。当120急救车赶到时，发现李双燕已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、石艳颖被非法关押近一年，12月27号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。开庭当天，白雪松、石艳颖委托两名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。白雪松的律师当庭宣读白雪松的控告书，指出白雪松被铁西区繁荣派出所刑讯逼供及篡改笔录的事实经过。律师举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说》，这本书是1994年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，不能作为指控罪名的证据，法官理屈词穷，只得宣布休庭。现年48岁的白雪松先生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，为人真诚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，却屡遭中共的迫害，多次被绑架关押，被非法抄家。2016年8月初，白雪松在超市门口被跟踪的六七个便衣警察劫持，警察暴力地将他强行塞进车里。2017年10月10号被非法判刑1年0.8个月。2021年1月20号白雪松到同时开庭的石艳颖家串门，刚到门口就被屋里的3个便衣给控制住，并被绑架到派出所。副所长吴纯松把白雪松按在铁椅子上，挥手打他的耳光，直到手累得提不起来，之后又换一个年轻警察继续暴打。次日，警察把白雪松拖进卫生间殴打，还用东西砸他的头部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1年12月28号，四川省重庆市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德英老太太被开州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，勒索罚款10,000元。67岁的胡开军女士被网判5年，勒索罚款15,000元。胡开军和刘德英都居住在万州区，自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他们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与人为善，是左右邻居公认的好人，仅仅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，遭到当局的迫害。 2020年7月17号下午，胡开军去刘德英家串门，被警察绑架，并被非法抄家。法轮大法书籍、电脑、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以及现金1000元被抢走。胡开军和刘德英老人都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。7月29号，胡开军被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。刘德英在洗脑班被迫害19天后，被以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家。2021年8月19号，开州区法院对刘德英和胡开军开庭当天，80多岁的刘德英因在被监视居住一年多期间，不断遭到骚扰、恐吓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生活不能自立，是护工和儿子将老人搀扶进法庭的。第一次开庭，因公诉人拿不出证据，草草收场。12月28号，刘德英和胡开军被第二次庭审。胡开军被冤判5年，勒索罚款15000元。刘德英被枉判4年6个月，勒索罚款10000元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英文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电子版今日推出；美国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新年谢师恩；法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英文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电子版今日问世。报道指出，这是一本非常系统有效地记录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在20年间遭受中共迫害的材料，同时也详述了法轮大法在海外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，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声援大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情况，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，也是学者、图书馆、人权机构、政府决策机构等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所不可缺少的资料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新年即将来临，美国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于12月26号在布兰诺市的罗苏西公园湖畔集体练功，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当天清晨，晴空万里，用中英文写有法轮大法大字的彩旗迎风飘扬，法轮功学员们身着黄色练功服，伴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声集体练功。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，也给公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今年71岁的波兰裔女士帕特里夏是2009年与女儿一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自从看了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书》后，她惊奇地发现身体不知不觉中变得强壮起来，精力充沛。他的变化使曾经反对他修炼的另一个女儿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了。不久，他的孙女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。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大学生奈表示，修炼法轮功后，人生才变得有意义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在辞旧迎新之际的2021年岁末，法国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，聚集在巴黎凯旋门下，恭祝师父新年快乐。生物化学工程师塞德里克先生2006年开始拜读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他说，从真善忍三个字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。贝阿利斯女士曾经是武术教师，教授太极拳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每当自己行为方式上有不正确的地方时，通读转法轮就会体会到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归正自己净化心灵的机会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09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营救，警察无条件放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。我们当地城市一位同修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临县看守所，我们去了几次派出所，警察都很恶，更讲不了真相。这样同修找来了能联系律师的同修，他说咱们请律师吧。我说请律师人能回来吗？同修说以往都是同修被绑架到了公安局检察院，到法院要开庭了我们才请律师，很被动，这次咱们先请律师，请律师符合法。因为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没钱，同修说不要考虑钱的问题，请律师本身就是反迫害救人，律师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而且律师能见当事人，能把里面的消息传递出来，也能把我们营救的消息传给他，给他增加正念。再说那里一看我们请律师，就不敢加重迫害。就这样我们决定请律师，之后律师说得10月10号到，我们就等吧。在等的过程中，另一片的协调同修来了，帮我们成立了营救小组，协调同修就和我们协商，现在还有一位维权律师在我市给另一位同修在办案，现在那位同修被构陷立案了，11月5号开庭，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位律师，律师能指导我们怎么走法律程序，这件事情不也往前推动吗？这样我们又请了这位维权律师。这期间同修出钱的出钱，出力的出力，有张罗饭店的，有找人的，有找跟踪报道写文章的。真像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就像师父的功，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，我就是举个例子，就像是我的功，同时都做着各种事。当晚我们和律师见了面，我们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了律师，律师说今天晚上回去整理一下。第二天我们去接律师，和律师签好了协议。我问律师今天怎么走，律师说咱们的办案单位是派出所，咱们还是先去派出所给他们三份文件，让他们送公安局，然后我们去邮政快递给局长，邮寄两封文件，我们要直接去公安局，他们不会让我们见局长的。这样我们给局长寄信，又给关押同修的县看守所寄了一封。律师说我们先等等，三天后如果没有回音，我们再给局长邮两封，再等消息，局长实在不给消息，那咱们就控告局长不作为。就在我们等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先前请的这位律师来了，真是锦上添花。同修又帮我们找车去机场接律师，我们接来律师后安排完住宿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。第二天律师去做核酸检测，第三天同修又给找好车，这样我们和律师及家属去了非法关押同修的县看守所。因为路远走得早，我们都没吃饭，我们到那的时候看守所当地的同修已经到了，配合发正念。律师到窗口递上手续进去了，通过视频律师见到当事人，当事人说他是被人背出来的，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腿和脚都疼，躺不下坐不住，他右腿少半条腿，那是以前在看守所被打毒针烂掉的，左腿也不正常，又怕凉，可是这次他被劫持到县看守所， 警察把他裤子上的拉锁和衣服上的扣子都给割掉了。他右腿是假肢，没有拉锁，穿的裤子合不上，所以很冷。而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和一个褥子，没有垫褥子，很冷。他的心脏也特别难受。他几次向县看守所反映情况，御医说，就你事多，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。这回请律师了，同修对看守所里的人说，请律师都是同修拿的钱。他们听了都感到很惊讶，从此改变对同修的看法。回来后，律师说，他把我们在外边营救他的事告诉当事人，而且把同修们给他的信一字不差地念给他听。这当事人是我见到的最坚强，对自己信仰最坚定的人，话不多却很经典。这期间我们等了几天没有消息，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女儿又给局长寄了两封快递，我们又等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。我们心急如焚，也找自己有没有不善的地方，又邮寄了两封快递。就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，突然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问同修的女儿，你妈有病历吗？他女儿说，有。可上哪儿去找啊？其实都让警察他们给非法抄走了。这时对方说，没有就拉倒吧，有就送来。他们也在研究呢，给他们机会吧，我们也好好学学法。这时维权律师把两封控告局长的信发过来了，我把这个情况和律师说了，再等等。律师说可以。这过程中同修们一直在发正念，无条件放人。10月19日的晚上，看守所给同修的女儿打电话说，你妈明天就回家了，10月21号就不归我们管了。女儿问，我妈在哪儿？对方说，这不能告诉你，这都不应该告诉你。电话就放下了。我们想整体提高高密度发正念，让他们送回家。判了一天也没信，同修的女儿又打电话给县看守所，警察说20号就接去当地市看守所了。大家感到真好像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。我们向内找，是不是起欢喜心了？是不是我们太执着结果了？把心放下，有师父管，啥事都没有，该干啥就干啥，一切师父说了算。好事多磨吧，学法吧。我们想继续去派出所要人，同修的女儿说，人家说给咱们办着呢，咱们去急了人家该反感了，还是再等一天吧。这样我们又等了一天。10月20号下午4点接到电话让去派出所接人，我和同修的女儿到派出所一看，同修在椅子上坐着呢，人很瘦，他女儿跑过去抱着他妈妈哭了。这时一个小伙子拿着单子让他女儿签字，并说这是释放，不是你们那个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。我们出去打个车到门口，我说，我背你上车吧。那个小伙子又说一遍是释放，我说谢谢你们。我没背起来，还是那个小伙子给同修背上车的。离家不远时，我问，几点了？司机说，4点10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下，在整体的正念加持下，同修顺利地回家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感谢同修的整体配合，正念的加持，感谢同修的不离不弃。同修的一念太主要了，发正念一直是无条件放人。师父看到大法弟子心到位了，这个结果是师父给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社区警察骚扰，大法弟子唱主角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记录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号。今年10月的一天上午约10点半，我刚从外面讲真相回到家里，到厨房准备做饭，听到院内有人说话，声音挺嘈杂。我出来一看，来了8个人，其中有2个女的，有3人穿着警服，是派出所警察。有一个我认识，是社区工作人员。我一看是听真相来了，我就请师傅加持，今天我要好好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我把他们让到屋里，安排座位，准备茶水，自己坐下后有2-3分钟没说话，静静地发正念。社区的人先和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指着一个人介绍说，他是市里来的专家。我想，我可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得让他们听我讲。那专家约有60岁，他说，大姐，我查看了你的相关资料，你很能干啊，把家里打理得有条有理的，但你再练法轮功吧。我一听到这话，马上打断他的话，说，你既然说到法轮功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法轮功就是真善人，真善人就是法轮功，是最好的。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了，正好你是专家，我想问一下，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的王进东，为什么身上的衣服裤子都烧烂烧黑了，头发却烧不掉？他两腿中间放的雪碧瓶里的汽油怎么烧不着呢？瓶子也不变形。刘思颖怎么气管都切开了还能唱歌？专家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专家只好说，我家里有碟子，我回去仔细看看。我接着说，99年和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镇上的武装部长某某像发了疯似的，胡乱殴打我们法轮功学员，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打过。他还带领着派出所的警察张某某朝学员的家抢东西，把我们的大法书抢去烧了，还敲诈学员，总共罚款有数万元。他们抢了法轮功学员杨某某家里的2头猪，抢了何某某家6头猪，还有电视机、电风扇、收音机，连何某某儿媳家的照相机、冰箱、洗衣机也被他们抢走。他们还抢了杜某某家的录音机、洗衣机、谷子等。你是专家，你懂法律，你说说这是什么行为，触犯了什么法律，该判多少年刑？那个专家无言以对。我又接着说，他们迫害大法弟子，干着违法犯罪的事，目前虽然没有被绳之以法，但老天会惩罚他们。那个警察张某某已经遭恶报死了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的。我再给你们讲两个故事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长期播报污蔑法轮功的新闻，结果得了癌症，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我接着说，还有河南登封市的公安局长任长霞，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，还连累了家人，他自己出车祸死了。几年后，他丈夫也得癌症死了，只剩下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专家说，既然你觉得法轮功好，那你就在家里练就行了，就不要到外面说什么天灭中共啊。我打断他的话说，天灭中共是老天说的。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。接着我说，这不就是老天爷用一块石头说话吗？在警示中国人吗？他说，就是一块石头而已。现在共产党不是把社会搞得挺好吗？现在……我打断他的话说，你说这社会搞得挺好的，那我问问你，59年大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被饿死了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，当时我们这地方死了多少人啊？后来我嫁到这儿来后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整天为着吃饱肚子辛苦忙碌，你说好在哪里？还有警察一到我家里，就像土匪强盗一样，二话不说就到处照相，到处翻箱倒柜，抢师傅法相，抢大法书，还威胁我丈夫，致使我丈夫来打我，把我打倒在地，头上起了一个大血包。我爬起来就倒下去，爬起来又倒下去，连续几次都是这样。 我丈夫吓坏了，赶快打电话叫120。他们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，我说就是去年的事，他们不开枪了。那专家问我，你孙子多大了？我说今年12岁了。他问，你给他弘过法吗？我说那当然了，从小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就说，那你不怕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而影响到他的前途吗？以后上大学找工作都会受影响的。我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的命运是天定的，该他有的他就会有，谁也抢不去。而且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行善积德，自然也会给他积下很大的福分的，我一点也不担心他。这时一个女的说，你说法轮功好，好在哪里呢？我想我要说的他们做不到的。于是我说，那我就说一点，你们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不好？他们说好。我又问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谁能做到？没人回答。我就说，我就能做到，我们修大法的人都能做到，这是因为我们师父要求我们这样做，我们才做到的。你们说大法好不好？我接着说，我今天给你们讲真相，讲的是真话。你们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在社区工作，可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啊，要行善积德，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分的，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啊，那下场惨得很。那三个警察中有两个站起来对那专家说，他们还有事要先走了，留下了一个开车的警察。他们在往外走的时候，我追出去对他们说，你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那下场惨得很，一定要记住啊。他们说好的好的。后来那专家说，我一说话你就打断我，不让我把话说完。我说那是为你好，不让你对大法犯罪，你说了对大法犯罪的话，不仅对你本人不好，还会殃及你的家人。他说，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，可让人不明白。我说你不明白，你的元神明白。听了我这话以后，他一震，从此再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看时间快到12点了，我就对他们说，现在快到12点了，该吃午饭了，你们来我家就是客人，我去做午饭，大家在我家吃顿便饭。然后我就往厨房走，他们纷纷站起身推辞，同时往屋外走。我就追出去对他们说，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有的人回答说，好好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浅谈说一不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。师父在《红银三阴阳反背》中说，女人刚坚逞豪强，浮躁严苛把家当。被党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我，在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演绎中，也具足了这种现代强势女人的特点，这在修炼中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障碍。当自己在大法修炼中逐渐认识到那不是真正自己的本性，是后天形成的东西时，可那个自私的假我已被自己几十年滋养得相当强盛了，它已牢牢地吸附在这个肉体上，盘根错节，血肉相连，真要把它剥离下来还真是剜心透骨，他也会拼命挣扎抗拒，使自己在这方面修得跟头把式，跌跌撞撞。说一不二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 就将旧宇宙中人的自私属性的某些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它也贯穿在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，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让它溜过去，有时根本就觉察不出来。当真意识到它，要修掉它的时候，它就不干了。反映到这个大脑上就是痛苦、妒忌、难受等等，甚至觉都睡不好。小事修起来还不算什么，大的事情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比如买房子，几十万元，家人意见比较一致，没有什么心性上的冲突，可是装修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本来学法时下了挺大的决心，让家人弄去吧，自己不管了，图个清净，还说不看重常人的事情，但那只是说说而已，真正面对的时候，那个习惯性的说一不二就冒出来了。丈夫是个非常节俭的人，又想弄好又不想多投钱，那能行吗？而且30多年来，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说一不二，这一下把大权交给他，他反倒惶恐不安了，迟迟不拿主意。这时我那个自我找到了借口，无奈之下又一次亲力亲为。装修过程中如果家人有什么异议，小来小去的可以接受，大的方面是寸步不让。有时也意识到那不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，但根本控制不住他，绕着弯儿为自己开脱，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止。有时过后也后悔，就想着这次已经这样了，下次我改吧，就这样一次次的错过了修掉他的机会。如果哪一次失败了，被迫接受了别人的主张，那种怨气就会时不时的冒出来，还会经常拿出来说事儿，不理智时还能说给常人听，发泄私愤。比如孙女儿上小学的前3年，我们就在一个有学校的小区里买了房子，目的是将来接送孩子方便，送孩子上学连小区大门都不用出。房子买好后，儿子和媳妇不干了，嫌那所学校是新建的，怕师资不行，非要让孩子去离家较远的一所学校上学。我心里老大的不乐意，接送多不方便呀，以后出力的还不是我们做爷爷奶奶的。但是没敢太做主张，怕以后担责任，毕竟关系到孩子教育的大事，所以只能被动接受。但每次接送孩子遇到困难时，那种委屈就浮上心头，心里堵得满满的，就认为现在年轻人自私，不为父母考虑，一切思维全围着那个我打转转。如果当初这所学校是我选的，那委屈就不会那么强烈，甚至没有委屈，再苦再累也会心甘情愿。说一不二在修炼上反映出来也很严重，和同修交流的时候，把自己悟到的东西讲给同修听，开始还能够心平气和，语气平缓，当发现同修听得挺用心的时候，就越说自我感觉越好，越说越来劲儿，就像刹不住闸了一样，最后就变成了一言堂，同修说什么也入不了心，心里还想，我说的多明白，你应该改变你不正确的状态了吧？这就已经不理智了，摆不正自己在大法中的位置了，主意识不清，大脑被操控，多可怕！讲真相效果不好，也大多是这个原因，容不得别人反驳，脑子里全是自己的演讲稿，很难进行双向交流，体现出来的都是邪党党文化的东西。说一不二是为私为我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自以为是，只认自己的一，容不了别人的二，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背道而驰。在我的修炼中，这个强烈的自我还有一个表现，如果他的一没有被别人接受，他就在潜意识中希望别人的二出现不好的结果，这样来反证我当初那个一的高明，而不是善意的无条件的去圆融别人的二。如果真如他所愿，他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呢。说一不二对修炼人自身的危害是相当大的， 因为它是对别人利益的侵犯，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，就在损害着别人的利益，占别人的便宜，那是不是就在损德呢？而且你争来的都是常人的东西，常人的理。如果我们修炼人总是把常人的利益看得那么重，那如何走出常人呢？说一不二有种种的表现，每一次的表现都是自己空间场中存在的旧宇宙自私属性的大曝光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修炼人通过向内找，能够认清他的时候，也是清除他的好机会。所以不怕他来，就怕我们不去分辨他，甚至还依赖他，舍不得扔掉他，而是在他制造的满足感里享受人中所谓的幸福和愉悦。每一次心性观中或者说矛盾的冲突当中，如果我们能果断地放下自我要的一，意志坚定地摆脱他的操控时，我们就会体会到作为修炼人的那种真正的轻松。那可不是常人解除了生活中的某种压力所带来的轻松，而是我们自身空间场的又一次大清扫所带来的清爽。体现在这个身体方面，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层厚重的拜物被师父给剥离下来了，我们就会深深地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美好境界。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英国高中讲真相的经历，作者英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29日。我从小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18岁，刚刚高中毕业。借此机会，我想交流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，与同修共勉。2019年，我来到了新的高中。刚来学校时，一次和我的英语文学老师在一个活动上碰到了。在聊天中，我给他讲了我家修炼大法受到中共迫害的经历。他非常触动，并邀请我给全班讲迫害真相。他专门安排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我，我特地的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演示文稿，并打印好内容提要，给同学们讲了这些年中共是如何污蔑大法及迫害大法修炼者的。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课恰好是关于独裁政府题材的，所以同学们都很触动，对他们来说，仿佛是小说变成了现实。之后，我感觉做得不足的是，没有把征签的网站放上，但是整体效果还不错。其中一位同学之后告诉我，他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共迫害人权的论文，作为他的 EPQ。EPQ 是一个历时一年的独立项目，学生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广，例如写论文、做研究，甚至是制作影片。我灵机一动，决定做一个讲真相的纪录片。这或许对专业人员来说比较容易，但对我来说，说起来难，做起来更难。
我这辈子最接近纪录片还是之前传奇时代团队要采访房东阿姨一家。我自学使用 iMovie 软件，我的纪录片讲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受到的影响。他们或许没有被直接抓到监狱，遭受恶警折磨，但年幼的他们一旦失去了父母家人的庇护，该如何面对这残忍社会的狂风骤雨呢？学校老师、同学的漠视甚至霸凌，亲戚朋友的不理解和唯恐避之不及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寄人篱下，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他们又该如何在中国大陆活下来呢？即便他们逃离大陆，童年时的噩梦依旧缠绕他们，就像是难以愈合的伤疤。在这个影片里，我打算描述我和另外三个小同修的亲身经历。我找到了两位同修愿意帮助我，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个了。眼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我非常的焦急。感谢师父的帮助，一次活动结束后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姐姐我目前的困境。她一听就告诉我，和我们一起走的同修哥哥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同修哥哥非常热情配合，第二天他就把小时候的经历发给了我。做完纪录片后，我发给了 EPQ 老师，他告诉我他非常感动，看完第一遍后就被深深打动，又重新看了三遍。最后我的 EPQ 纪录片加上演讲和论文差两分满分拿到了 A+。 之后我又发给了我的西院院长，他负责管理整个学校四分之一的从小学部到高中部的学生。我告诉他，这个纪录片讲述了我自己的经历，这样他就可以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，他欣然同意。第一次我用 U 盘拷贝给他，他告诉我看不到画面，不过听了一小部分。我感觉一定是邪恶在干扰。在正念加持下，我又重新拷贝给他，让他成功地看了我的完整纪录片。他和他的同事看完后非常感动，他立即找到我，希望可以把这个纪录片给他所负责的学生观看。在我毕业前夕，他在我的学生报告上写道，作为一个中国难民，他的纪录片非常有说服力，有时让人觉得他是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发声，他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。随后我开始给朋友看我的纪录片，有的无动于衷，有的感动流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个不太熟悉的同学突然主动要看我的纪录片，尽管那是环境嘈杂到只能看字幕，可他却看得全神贯注。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，我时常显示出人心。有人说做 EPQ 是为了对所报考大学投其所好，你报考经济应该做一个经济有关的 EPQ， 做这个我还以为你将来要学法律或者是政治方面呢。我有时就动摇了，因为我不希望让别的报考经济系的人超过我。后来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我梦到我报考的学校都把我拒绝了，而另一个我很看不惯的人都被录取了。我梦见我那个肚脐啊，仿佛有一条毒蛇在我心里窜。这个人在现实中也存在，也报考经济系，做了一个跟经济有关的 EPQ。我表面上没什么，其实内心看不惯也看不起他，觉得他和我天生合不来。做完这个梦，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争斗心不去，也容易产生妒忌心。咱们讲个故事，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，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，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怎么叫他去封神呢？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，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，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？他妒忌的不行，老跟姜子牙捣乱。我猛然意识到我的争斗心非常强，小时候学转法轮，师父说， 人家说，我来到成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我小时候深有体会，长大了却真的留恋起这个地方。每天想着考个好大学好专业，将来找个赚钱多的工作，出人头地。我意识到我的各种人心蠢蠢欲动，可他们都不是我。一想到这儿，我感到无比恶心和难受，要赶快清除他们。今年暑假时，同学说要出去玩，我建议去唐人街，因为那儿有真相点。到了那儿，我听到无比熟悉的练功音乐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不会英文的同修姥姥热情地给他们传单，我余光看到一个朋友的眼睛滚动了一下，也可能是他眼睛大，我看错了，总感觉他翻了个白眼。我顿时不是很高兴，又有些成人情的不好意思，但我马上意识到了人心，并开始发正念。于是我很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从我的经历讲起，他们都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我一直以来的自私和恶消减了很多，整个人都感到轻盈舒适。我意识到我的私心太严重了，潜意识里把讲真相当成为了圆满必须要做的，而不是注视正法，救度那些跟我有缘的生命和他们代表的天体世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为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，成住坏灭，生老病死，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。将来的法是圆融的，是未功的。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，也使宇宙的过程、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。生命的不纯以至于败坏了的生命往下掉，是成住坏灭造成的。我猛然意识到，假我的私心已经如此厉害了。这样的我怎么能助师父救人呢？我每天有大量时间读股票金融新闻，却减少了修炼的时间，这不是好学，而是被利益的执着引诱了。我决心每天加长学法背法的时间，赶紧跟上。我今年九月上大学，很快就要接触职场了。为此，我专门有一个本子做计划，如何在这三年做准备，获得我想要的工作。久而久之，我记录得特别勤快，利益心也大幅膨胀。我深知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利益心，可竟然有点不舍得去掉。直到学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，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。我猛然意识到，做投行不是非要像常人一样争名夺利，而是要走好自己的路。我想以前想大法小弟子要学习好，正好在未来找工作。我意识到我把工作做好和找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混淆成一个概念了。当天下午，姥姥姥爷奖励给我考大学的钱，我正好没什么要买的，而父母家里在装修房子，我就把钱分两半，一人给一半给了父母。晚上妈妈夸我没有利益心，可我不是利益心很重吗？这思可是我的根本执着啊，咋说没就没了。我这才猛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执着的哪是小利益呀，我执着的是大利益。准确来讲，我执着的是利益带给我的虚荣、显示、报复、刺激感，过常人的好日子，求名的心，不愿意屈居人下，满足贪婪欲望，想当常人中的成功人士，执着美好生活品质，等等等等。这可真是太可怕了，本来以为只有一个执着，结果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垃圾袋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垃圾。 没想到这些执着都压缩成了表面上看到的利益心，一直没有被我找见，而不是开始以为的混淆不清。我做过一个梦，也是我少数记得如此清晰的。像很多同修一样，我梦到高考时我突然没了意识，迷糊过去。醒来时别人做到数学了，我还没写完经济。我试着告诉监考老师我的状况，他告诉我去外面讲。这时我突然发现手机没关，被发现可是作弊呀。我试着趁他不注意偷偷关掉，可是怎么也关不掉。后来索性手机也塞不回口袋里了，可是他却什么也没说。之后他说一般是不可以的，但是特殊时期允许我一会儿重考。我马上醒来了，意识到师父慈悲点化我，不要执着以前做得很不好的事和被常人心带动，要赶紧勇猛精进。那天早上我一睁开眼，内心只有四个大字：佛恩浩荡。个人修炼前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最后公路师尊红云中的登泰山与同修共勉：攀上高阶千尺路，盘回立斗难起步，回首如看修正法，停于半天难得度。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。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中度过了难关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10日。我曾经是一名小弟子，得法比较早，大法使我获益匪浅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这是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所无法比拟的。自从上大学之后，由于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，由之前的活泼、可爱、乖巧，变得沉默、忧郁、自私。我也察觉到了自己性情方面的这些变化，试图改变自己，但总觉得力不从心，曾一度为此感到伤心难过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在妈妈的劝导下，认真地读师父的转法轮，才发觉自己已经偏离大法久矣。顿时惭愧之情涌上心头，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，返本归真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。在偏离大法的那些日子里，犹如在黑暗里摸索，四处碰壁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让我永世难忘。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出来，和小弟子们互相切磋，共同进步。一、欢喜心愈放愈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由于得法早，自己在身心上变化很大，学习也突飞猛进，一直保持优异成绩。长此以往，耳边总是听到老师、同学、父母的夸奖，不自觉的就引起了欢喜心。欢喜心愈放愈大，长期得不到纠正，最后就容易养成一种傲慢的性格，从而被邪恶钻空子，继续放大自己的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掉下来可这个功也就不能给他那么大了，也得随着心性给。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师父的法说明了心性决定一切的道理。我的心性掉下来了，那么我的身心状态、学习状态、生活状态也都会随之往下掉。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二、
被常人的诱惑带动。常人社会有很多的诱惑，小弟子刚走入大学，刚接触社会，会面临很多诱惑，比如说网络、游戏、KTV 等等。经不住诱惑，自己就会随着常人往下掉。我曾一度陷入常人的情感纠葛中不能自拔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最终才跳出来，走了一些弯路。从中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，体会到只有大法才可以解一切渊源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醒地抵制常人中的诱惑，才能走好自己的路。三，摆不正学法与学习的关系。许多小弟子可能都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，由于学习压力大，学法的时间很少，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。期末考试期间，由于时间紧，自己一心想考好，忽视了学法，结果那些天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不好，总是感觉头晕脑胀，考试结果也不甚理想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把法放到第一位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学法。其实如果学法精进，学习效果会随之提高，往往是事半功倍。相信许多小弟子在这方面都有所感受。现在我在学法中度过了难关，走出了困惑，在学校中我也有机会学法练功，寝室室友也了解了大法的美好，其中一位室友走入了大法的修炼，这给我的修炼增加了信心。学好法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不放松，不懈怠，师父会帮我们圆融这一切，向慈悲的师尊合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祝愿》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